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幅 AM 1150高清 FM 98.9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或者登录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近年来人工智能 AI 越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 AI 老师 AI 家教越来越普及，家长们开始担心 AI 会不会有一天取代家长在家庭教育当中的角色，孩子们在今后的学业发展中还需要父母的指导吗？ AI 究竟改变了哪些教育和学习方式？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理解 AI 在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当中的角色和作用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请出今晚做客节目的嘉宾 Alice 邓丽冰女士。邓老师1995年来美，在美国获得早期教育和人类服务管理学士学位、教学设计硕士学位。他在教育领域深耕近40年，从幼儿到高中教育都有相关研究和教学实践经验。他曾任南浦峡中文学校校长、华州中文教师协会会长、美国西北华文笔会会长，现为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美国分会秘书长、诗与远方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您好，邓老师，欢迎做客家庭生活栏目。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各位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请您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我们来聊一聊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就是 AI 给我们的生活、学习和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这一块带来了哪些变化和影响。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啊， ChatGPT 用的是非常的普遍啊，那包括一些其他的 AI 老师、 AI 家教好像是越来越普及，那么不少家长啊就在担心了， AI 是不是比我们人类更加会教孩子呢？那孩子们以后的功课和学习还需要父母吗？
首先我要说，就是今天我们谈的不是 AI 有多厉害，而是家长有多重要。就是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改变教育工具，但真正决定孩子的未来从来都不是工具，而是人和人的一种关系，你同意吧？那么 AI 呢，可以成为很好的老师，但是呢永远也取代不了就是家长这个角色。那么 AI 呢会越来越像老师，但是呢是永远不会成为父母的。可以说 AI 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答案，很多很多的手段办法，但是呢 AI 呢不能替代父母来塑造我们孩子的人格。我们的家长呢可以扮演孩子的陪伴啊，作为成长的引路人啊，情感的支持者啊，人格的创造者啊，这些方面AI 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父母呢是可以解决生命的问题。可以这么说，教育呢就是不是简简单单的把知识塞进孩子的大脑里，而是把价值观放进孩子的心里。近期呢其实都有很多视频也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了。最近有一个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先说一个反面的话，就是然后我再说一个正面的。那反面呢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吧，他就迷上了 AI 了，一直呢就是他甚至呢自己塑造了他一个恋人，就是 AI 恋人，就有点像以前有一位画家，他自己画了一幅画，他爱上了他画的那个人那样。那这个人呢就是说他不仅如此，因为那个 AI 告诉他说，你要爱我，永远要跟我在一起的话呢，你要上天堂，就是你要死掉。那他真的是做了，他自杀了。那这是一个很反面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沉迷 AI， 如没有其他的能力的话呢，那是很危险的。 那说到这个呢，最近我又看到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视频啊，这里呢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硅谷的人士，一位女士，她接受采访，她非常的成功。那么因为这个我就不详细介绍了，但是我想引用她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她认为 AI 时代最值钱的工作，需要哪一些方面的素质？第一呢，要有通才的思维；第二呢，就是要为结果负责的态度，还有主动性。那作为老师，我学过一个，就是我是学那个instructional design 的，就是 backward planning， 就是以终为始的一个计划。那既然我们想要的人他需要这些能力，更具体的说啊，他们还需要比如说定义问题的能力，还有呢就是要能够判断好和不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因为现在我们既然把很多东西喂给 AI 了， AI 会给我们很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是吧？我们有听说这句话吧？然后但其实不对的，但是你如果没有这种判断能力的话，你可能就不管怎么 AI 说的你都把它收纳下来，这是很危险的啊！就刚才那个例子，前面的例子说到了。那还有呢，要有欲望，因为现在大陆更是这样，就是说躺平了，就大家都没有什么动机了，觉得就躺平了，不行，要有欲望。还有呢，未来的人才的更需要一个定义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喂给 AI 的东西， AI 的东西我们都要确定我们怎么来问这个问题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是吧？还有呢，就是要有创造精神，这个是肯定的。那他说到以后给硅谷或者说这个世界 AI 时代需要的人，就是说一个是帮的，就是创造者，那有创造精神。第二个呢，就是要是一个至少销售，他也非常强调销售能力，销售是个能力。那这个销售能力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的定义是哦卖东西，不是这样，就是说其实销售能力是跟那个 communication 沟通能力连接在一起的。你可以是销售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也可以是来销售你的一个思想。简单来说，比如说跟家庭里面，哎，你跟你孩子，你要你孩子做这个或做那个，你要你的配偶做这个做那个，他要 you know 要买buy your idea 是吧？他要接受你的意见，那这就是一种销售能力，所以是第二个需要的人。第三种需要的人就是苦力，还是需要人家做一些 AI 确实做不了的东西，并且或者是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呢，这里呢就是创造精神，我连接起来说。那么再有呢，就是要有愿景，就是一个人不能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今天做了，我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要有个愿景，就是 vision， 要 visionable， 这也是跟 leadership 是有关联的哈。还有就是通才的能力。那么这些能力 AI 可以给我们吗？不能的，就是要靠我们家长在日常的生活中来去怎么去教给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再稍微小结一下，就是要有定义问题的能力，快速学习的能力，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时代的发展太快了，就是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积极主动，好奇心非常的重要，没有好奇心就没有motivation 去探求了，对吧？还要有好的心态，就是情绪管理这块也非常重要。因为最近就是也常常听到近几年吧硅谷啊哪里的很算是精英的人士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是吧？杀妻的呀，应该是精英啊，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形？并且这个问题的起因是非常非常小的，他怎么如果是我们从小我们的家长就非常注意培养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是不会导致不会走到那一步的，不会有那种结果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要不一个人生30岁刚好正当辉煌的时候就戛然而止了，非常的可惜。所以呢就是还有人格魅力啦，发现问题的能力啦，定义需求，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家长去做的事情， AI 做不到的。
是的，我觉得您说的很对啊。提到的几点我想可以拿出来稍微的扩展一下。判断能力，那么 AI 给予我们大量的信息，是吧？ 现在获取信息非常的简单方便，只要你问一个问题， AI 就可以好几页把那个信息摆到你面前。包括在做一些比较关键的人生方向或者一些指导的问题， AI 也会提供它的参考意见。那么这个判断力的培养就需要家长的一个帮助了，是吧？在日常生活当中多跟孩子去沟通，去交流，去交换意见，然后呢做一些分析和推断，这样的话培养出孩子的一个判断力。那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沟通能力，在这个销售能力当中有一项非常重要是沟通能力。待会儿我们会提到孩子跟家长之间的沟通，特别是在青春期的孩子沟通真的是很困难，我们会提到这一点。那沟通能力某种程度呢，我想跟 AI 是很难达到的，因为 AI 它的设计，它的模块设计就是围着你的话说，它会不断的去照顾对方，也就是我们使用者的情绪价值，你喜欢听什么它就会喂给你什么。我看很多 AI 是这样设计的。那然而在真实的人类社会的这个交流和沟通当中，这样的情况很少见。我们应该是互相的，互相尊重的，是吧？互相去给予情绪价值了。那这一点呢如果要谈下去可能会非常的深入，是一个大的问题了。待会儿也会请邓老师跟大家交流一下，分享一下您的这个看法啊。那邓老师啊，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父母呢在家庭教育当中的角色是不能够也不会被 AI 给替代掉的。 AI 可以是一样工具啊，我们来教会孩子怎么样去运用这样工具。那么您觉得具体一点来说， AI 可以替代父母在这个学习当中的功能有哪些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运用呢？那么在规定这个孩子或者说给孩子设计和安排使用 AI 的规则啊限制方面，您有怎样的建议呢？
确实 AI 能给我们做的东西太多了，我自己都已经尝到很多的甜头。包括我如果想要做一个甚至我也写作，我甚至可以用 AI 来帮我起个草稿，写首诗歌，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再怎么润色一下。还有比如说想要做一个 presentation 报告的话，我也可以请 AI 来帮我来做这个 PPT。能做的事情太多了，甚至你给他一个 prompt 的话， AI 都可以把一部电影给你编出来，是吧？那也就是说他可以帮你确确实实，他可以帮你查资料，他帮你陪着你做练习，不断的 drill 一段的，不断的给你练习，可以给你一个个性化的辅导啊。比如说你可以跟 AI 对话，是吧？哎，我不懂这个要怎么来做，交给 AI 给你一个非常好的答案。翻译就更不用说了，写作指导，编程都可以，甚至呢怎么去做一个学习规划。比如说我要在周末要完成这个，那你 AI 请你帮我来规划一下周一做什么，它都可以帮你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那是不是这些就足够了呢？不是的，因为毕竟孩子是人呐，人的话呢我们是有情感的，是吧？尤其是小孩子，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给猴子一个实验，那个时候是猴子不是人，然后呢就是喂他很多东西也不理他，然后这个猴子小猴子慢慢就枯萎，就慢慢就死掉了。另一个呢就是说，哎呀，就是给他很多关怀啊，抚摸他呀，给他一些简短的这么一些语言的对话，他就蓬勃的生长了。所以呢这种是 AI 不能给的，就是我们这种人和人的 connection 和 touch， 所以也就是爱，对吧？还有就是陪伴。当然现在大家说可以，我上那个跟 AI 聊天，哎，聊啊聊啊聊的。但是你觉得 AI 可以跟你真的这种 touching 吗？这种 texture 的东西啊，不可以啊，是不是？然后 AI 说实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它是按个模板来设计的。其实 AI 就是语言的接龙。比如说智慧水稻渠，然后呢这个城它可能会提供很多很多的字，那么看这个概率多少，接龙接起来的。所以呢它是不能给你说真正的那种感情的需要的。还有榜样， AI 可以给我们做榜样啊？不可以的呀。那我们需要就是家长的言传身教，不仅是说也 AI 大道理那么说，它要真的跟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啊，一起来做事情啊。还有就是共情 AI 可能也是现在 AI 会拍人马屁，但是呢你说 共情可以吗？真正的共情可以吗？比如说你的孩子从学校回来没精打采的，那可能要去问 AI 也问不清楚，那靠父母亲来跟他连接感情，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也不能说完全是批评，对吧？怎么去共情？这个 AI 也是不做不到的。还有品格教育，品格很重要啊，意志力啊，各种的情商啊，幽默商啊，挫折商啊，这些品格方面的教育，勇敢、正直，这些 AI 是做不到的。那就要靠我们父母，并且这个能力比知识还要重要，不然的知识用错的可能对那些对社会的危害呢就更大懂得越多，然后如果品格不好的话，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对吧？
是的，没错。您提到的共情，培养共情的能力，在家里培养我们说的这个品格、生活习惯，是吧？待人接物的这些礼仪等等，我觉得都是要父母来教的。
是的，是的，礼仪这方面说实在非常重要了。说到这里，我说一点题外话啊，就是说，你像以前的话呢，我们那些大公司啊，都请那些什么program 啊，怎么都厉害的。但是后来大公司有一个事件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商品出口到日本去了，然后呢，就是上面有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诶，没有。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诶，没有人买，厂家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才发现，哦，他们很忌讳死字，死和四，那这些是属于文化方面的东西，是属于就是说可能科技从道理上是解不通的，但是人们的心理就是有这种心理。那现在是其实很多大公司他们会雇佣一些就是 endor， 就是知道人文这一块的、文化这一块的，专门把关对产品进行把关的。那这个呢也是需要人格方面的东西的，是吧？
是的，很多文化方面的交流，包括哪怕在同一个文化里面，人与人他的性格上有一些差异，包括每个家庭他的家教价值观都有区别，所以这些都是要通过父母还有包括个人的这个实际的社会实践去获得这些经验，这样以后呢无论是进入社会当中工作当中，可能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会更加融洽一些。
对对对，是的。
那您看啊，现在我们又回到这个家庭教育这一块，特别是学习啊、学习的辅导方面，您觉得是不是我们家长就可以说，哎呀 AI 这么厉害啊，它获取知识如此的便捷，那我们是不是在功课的辅导这一块就可以放手了呢？
可以说 AI 呢，它给我们就是说在知识方面是可以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助力的，可以解决学习方式的问题，我们获得知识的这种效率就更高了。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目标总，我们要变成一个完整的人的话，除了知识方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方面的，就是说我们要作为教育的终极的结果出来，产品出来，是一个完整的人，是一个完整的，而不是说一个考试的机器，我只知道怎么去答题，而是方方面面的，要有很健全的人格，健康的身体，知识只是一方面而已。因为现代社会其实能力来讲呢，知识只是一方面的能力而已，其实是很多其他方面的。我以前就是我在幼儿这一块呢，因为我也拿到幼儿的认证了。那幼儿这块当时我从事的这个工作呢，就是 educator， 是华盛顿州最大最老的一个家庭和儿童服务机构。我们跟那个哈佛大学做了一个项目，就是他们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呢放在我们这个机构来做实验。那我们当时对小孩子，我那时候教是toddler两岁多的孩子，我们的有一个每个孩子进来我们都有个 assessment 呢，认知是一个方面，只是五个方面当中的一个 cognitive， 然后呢 five muscle，还有那个大小肌肉，social 是很重要的， emotion 很重要， language 这些都包括在里面，就是说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说我会算几道题，我能够背几首诗歌，我能够什么，不是那么简单并且呢小孩子就是这个阶段这个 social emotion 是建立一个 solid foundation，就是一个很坚固的基础，让他日后有更大的发展的。你看看历史上的人物，有些人呢就是百折不挠，一直受挫折，一直都没有说有什么气馁的，像爱迪生一千次也不过就是我试了一千次这个东西不行而已，我并不失败。那这种属于人格方面的能力呢，是真的是靠小孩子家长有意识的，从孩子很小就开始有意识的去培养的，培养他一个能够敢于犯错、敢于失败的这种意志力。那么也有教育机构做过很多的，就是追踪测试，有些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表现出来很聪明伶俐，哎呀，东西接受东西很快，但是呢，他们就是性格方面没有得到很有意识的去培养的话，日后并不一定成功。反而有些小孩子他其实他的起跑线并不是很高的，但是呢因为妈妈呢像林肯啊或者很多成功人士，他们的母亲就是一直在支持他们，甚至有一些残疾的或者是身体不是很健全的人，但他们意志力非常强。你像那个没腿没手的那个人是吧，成为世界最很著名的演讲家的那个人，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可能我说到你们都能想起那个人，就是意志力啊。你说他知识呢，知识可以学啊，但是意志力是要靠家长去培养的，这只是一个例子了。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要有爱，要有一个家长伴随陪伴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是的，人格方面是在课本上面甚至在学校里面是很难学到的，那更不用说通过一个 AI 一个工具来做到人格的培养，这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甚至不可能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方面对于孩子的灌注和培养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现在像您说的，有些孩子的性格非常的脆弱啊，我们打引号的脆弱，就是听不得一点批评啊。当然有时候 批评过度，这个要把握一个度和一看情况而定啊。但我们所谓的这个批评指的是给他提一些建议啊，哪里可以更加改进一些。哎，有些孩子连这个都听不得，这个也跟家长如何去培养孩子的这个接受负面信息或者说接受挫折也有一定的关系。好像现在我们说的快乐教育，快乐教育有些人去误读了这个快乐教育的意思，那反而是一直的表扬，一直的表扬，不断的表扬，然而没有真正的去真实去指出一些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刚才您说到快乐教育这个，我也想了很多的，其实我也就是有意识的去观察去体会。嗯，这个我也曾经跟过一个跟那个一个暨南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探讨。他就认为就不应该有就是纯粹的快乐教育，哪有就是学东西是那么快乐快乐。其实我的理解，所谓的快乐教育不是说哎呀就是让小孩开心就好，就一味的夸奖他赞美他就好，不是这样，而是说让这个孩子 really enjoy learning，享受学习，享受过程。其实你知道有一些人他如果真的热爱一个东西的话，这些困难挫折他克服了，他就有一种战胜后的这种快乐，这种快感，就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一味的只是为他顺着他，哎呀一点什么逆向或者阻力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培养孩子乐观的面对困难，然后呢去挑战，然后呢去享受在克服困难、学习困难和挫折这个当中的一快乐。每战胜一个，我这个让我联想到以前我看一个 game， 一个电脑游戏，他们就两边的互相的对冲，这个人呢把对方打败一个就吞掉一个，哎，他又长大一点，打掉一个长大一点。我的感觉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你战胜了一个困难了，克服一个困难了，哎，你又成长一点了，又大一点了，又大一点，然后觉得很开心啊，有种成就感呢、啊。我的理解的快乐学习是这个意思。不
是的，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我想快乐教育像您说的，不是一味的一贯的去顺着孩子的意思去做啊，不去指出他的可以提高的地方，是吧？那这样的话孩子也没有提高和成长。那其实我们在跟孩子一块所谓的快乐教育实施快乐教育的时候，其实我想这个快乐教育是 well designed 的，是家长花了心思怎么样去让孩子在一种自驱力带着主动性的有乐趣的带着好奇心的去学习，然后跟孩子们一块学习，一块快乐的成长，是吧？我觉得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
是的，是的，自驱力我觉得太重要了，你一个人不能靠着别人推着你去做的，一定要自己愿意去做。那这个也包括爱、好奇心啊、愿望啊、愿景啊这些内容在里面。
那么提到这个家长跟孩子的建立一种良好的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这关系非常重要，当然我们这是我们想象中的啊，孩子跟着家长一块儿去安排一些活动呀，学习的一些活动等等，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特别是我们遇到家里有青春期的叛逆期的这些孩子，沟通起来其实是不太容易的，这个跟孩子的这个生长的生理发育也有一定的关系啊，还有一些父母能不能够提前预见一些问题，并且去做好这个沟通的一个转换，一个方式的转换，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关联。那邓老师，您觉得在沟通方面 ，AI 时代，像我们说的，有些孩子可能就花很多时间每天在手机上面，啊，在这个平板上面，在电脑上面，家长可能有些说，哎呀，我要跟他说句话都很困难，他都不愿意跟我说话，我问一句，孩子答一句。那您说出现这样的问题，家长应该怎么办呢？
沟通真的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尤其是现在的孩子的话，因为接触很多很多的东西，他自主的那种意识非常的强，所以呢，要怎么来做好沟通？其实我觉得，首先呢，要意识到有三种的错误的沟通方式，然后呢，我们怎么去避开它？第一个呢，就是有些家长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只问成绩，哎，考了多少了？90分，才90分，明天98分，哎呀，怎么又才差2分？就是总是这种态度，总问成绩，也没有问孩子学习的艰辛在哪里，碰到的困难在哪里，然后呢，哎，取得了哪些进步啊？哪些地方你是可以真的是自己都觉得引为自豪的东西？家长没有意识到这个，这是第一个，只问成绩。 第二呢，一开口就是教育。所谓教育呢，就是他理解的就说教呗，哎，你应该怎么样啊，你要怎么做啊，什么什么的，根本没有孩子的参与。其实我们做决定就很强调一个叫做informative decision， 或者叫就是说要有孩子的参与的 involve， 小孩子要参与这个决策决定的过程，他才有动力的。你不能说就是很被动的，哎呀，今天你来做这个事情，明天你来做这个事情，都是被命令式的去做的，而不是说，哎，今天我们这个家有好长时间没打扫了，我们来看，你做这个还是你要做那个，大家有个分工，哎，这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家的事情，我们就愉愉快快的去做，做了我也感觉我很有一种归属感，我属于这个家庭的。但是很多家长一开口就，你怎么这么懒呢、啊？你怎么不做作业了？怎么又睡懒觉了？怎么就整天就是这种孩子呢？久而久之就觉得是一种一直在处在被批评，被那个那种judge 的这种氛围里面，就不想再听了，听了耳朵起茧了，那是没有用的。第三个错误呢，就是说小孩子一开口。马上就是批评了，都不容听说，也不容解说。我记得前几天看了那个王仁勋的一个视频，王仁勋在那里发牢骚说，我现在都已经有多少多少亿了，我都是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了，我现在我父母亲其实这么大年龄，整天还给抓我的耳朵，拧我的耳朵，哎，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就我们中国家长就是这样的呀，就是说无论怎么样，孩子都。父母亲以为这就是爱，我一直在揪你就是爱，那给孩子的那种感觉呢，就是你一直在批评我，我从来都没有得到一种认可和肯定，所以这些是我们需要沟通的时候需要避开的坑，不要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小孩子沉默的时候，那他到底为什么沉默，这个我们也要去了解。他沉默不等于他没有话要说，不想要表达，不是的，那可能是不敢说。那为什么不敢说呢？是害怕什么东西呢？要了解孩子的这些背后的不说话沉默的话语。像我自己有两个孩子，我女儿是什么话都回来要跟我说的，哔哔叭叭的说一说，每天我很高兴，我宁愿他发牢骚他什么都好，只要他愿意表达，那说明他是信任我的，他在外面受到什么委屈或者什么东西，他都觉得我家是安全的，我想要表达，我父母都是会接受的，就是提供一个安全的网吧，提供孩子愿意说话敢说话，而不觉得要我的话语要去被批评，要去被评判，打消这个才能够好好的沟通，要有同理心呐、啊，就是站在孩子的角这个程度上去跟他说。我记得我教 Taller 的时候，我就是这么蹲着他跟 Eye Level 那样跟我的孩子去表达的，也当成一个个体去尊重他，来跟他讲的。哎，你现在我们要出去外面 Playground 了，现在你要穿衣服哦，你是穿这一件呢还是穿那一件呢？他要觉得，他说 OK， 我要穿这件蓝色的，好，那他觉得我可以做个决定啊，我参与了呀，我参与这个决定的制作这个决定的过程了呀，他就很乐意去做了呀，而不是说妈妈命令似的，你一定要做这个，不做那个。我小时候就有经历过，我很小三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天很冷啊，那天早上起来，我是第一次叛逆我妈妈，我起来，我妈妈说外面很冷啊，你穿件，我说不穿，我妈好，你不穿你就不要回来吃午饭。我知道我说错了，但是因为我妈妈那句话，我就要跟她抗，我就说就不，我不回就不回，我中午饭也不吃，晚饭也不会吃。这小孩子很好玩的哦，三年级的时候。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沟通呢，你真的是不要那么快的下结论吧，真的是要站在孩子的 put your feet into their shoes， 把你的脚放到就是有这种同理心，慢慢去解开，让他愿意说。我觉得愿意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互相尊重，首先尊重孩子他的心里的这个想法，是吧？然后倾听他到底要表达什么，然后呢，看能不能想到，哎，他说这个话或者做这件事背后是一个什么原因啊？像您说的，同理心非常重要，换位思考，然后呢，做到一个能够让他 共同去参与，
嗯，
共同参与你希望他做的事情，是不是？而且我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其实家长他这个榜样作用非常重要。我看到有一些家长就家里有 teenager 孩子的，可能开始学什么抽烟呢、喝酒呀这些不良习惯喜好啊，当这个家长去指正他的时候，其实自己还在抽烟呢，平时也在抽烟。那我觉得要把自己的烟戒掉，你才可以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另外一个例子就我也看到的，家长开车可能有时候不太注意交通安全，就是有时候会 speeding 啊，或者这个 stop sign 没有 full stop 啊，这样的，然后呢还在教孩子怎么开车，哎呀，那这个时候这个说服力就非常低了，您觉得呢？
家长的那种言传身教非常重要。我就看有些家长他就强调孩子，哎，你不能玩电脑游戏，那个时候他就一直在看电视，一直在什么，就是你说要全部不看，那大家都不看了，是吧？所以就是说说出来的话呢，大家都一同来遵守，做出的决定大家也一起来执行，这样才是有利的，有说服力的。要不是现在的孩子可聪明了，他一看你只说不干的话，他也不会信服你的，不管你是家长也好哈。对，
是的。那么我们回到 AI 的教育方面， AI 在教育所发生的变化啊和影响，回到这个话题，那邓老师，我知道您在幼儿方面包括到初中啊高中都有这个教学经验，那么在学校里边您有没有观察到现在 AI 的运用已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那您觉得在未来的几年或者十几年 AI 的发展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哇 ，AI 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影响太大了，然后真是快的，就是真是接受不来的那种程度。那么现在可以说对教育这块的冲击是很大的。之后我们的学校还需要这种，就是说教育上，不管是设备上还是对学校的学生的管理上，还要怎么样去变化呢？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难预测的，所以家长真的也要不断的去学习和调整自己。我现在都在修那个 AI 的那个叫 Cloud Coding 的课程，以后的社会呢，就是说不是你接不接受 AI， 你就是两类人，你会不会用，你会用 AI 还是不会用 AI 来做事情，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这是现实了。时间很快，明年就会发生很整个社会都发生巨变的，尤其在美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说到这一点的话，我只能说作为家长我们要真的也要学习，不仅仅要陪着孩子，就是说品德这方面的，我们也要真的去学习孩子们在学的 AI 这方面的知识，也要学这方面的知识。要不你说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你限制他，但是你并不知道这个可能也是他未来需要的能力。从你目前自己接受的教育的观点来说，你说啊这个不行，你不能玩游戏，你不能，但是怎么说呢，这些也是一种能力，在今后的社会里面也是一种能力，所以应该说孩子和家长一起成长吧。
现在比方说像美国的中学老师或者说学校规章制度当中有没有更新一项，就是说允许孩子在学校或者说在家里做功课的时候可以运用 AI 这个工具呢？
应该不鼓励，不鼓励。怎么说呢，就是他也会学校，因为我最近从二月份到六月份这一段时间在我们学区，我是作为 guest teacher 的，因为我有教师证书，所以我可以带所有的课程，这也给我一个观察的一个机会。我去了小学、初中、高中，并且所有的科目我都 cover 过。其实呢，学校这方面还是有限制的，不会说是让你去用都有控制，包括翻译。打个比方，我教中文的，我中文老师，我们是不允许你用 Google Translate 的。对。那至于怎么去用 AI， 那可能对于小学来说，就是大概让他知道有这么个概念，大概让他接触一下，但是并不鼓励他用 AI 来做事情。再一个呢，就是初中的时候呢，可能会让做一些很小的东西吧，很小的一些 project。那高中的话呢，可能需要家长一起来合作一个什么的，比如说一个 project， 让你家长跟回家里面要跟孩子怎么来一起做。那目的呢，也就是说也是去培养孩子的知识力和一个判断力啊，但是呢也不能说完全就不知道不懂这个东西。克制吧，学校很克制的在放开，因为大家也不知道这一头到底是洪水猛兽呢还是什么东西。
的确大家都在观察一种推进式的，缓慢推进式的去放开，是这样吗？
对。
那我想我们的家长们也应该与时俱进，那么看到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那自身呢可能也应该和孩子一块研究一下这个 AI 要不要用，怎么用，什么时候用，这个也是要大家互相的一个合作精神吧。
是的，更重要一起来怎么用，就是所谓的教练吧。
好的，非常感谢邓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啊。那其实像刚才我们一直谈到的，随着这个 AI 的运用的普及，那知识的获取似乎是变得更加便利了。然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在社会实践当中，能够获取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对于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来说呢，父母将是一个不可取代的角色，一个教育角色。那么下面呢，我想请邓老师呢，跟我们大家聊一聊。您知道，有好多父母可能现在还摸不着头脑，我跟我的孩子怎么样才能建立更加相互信任、更加亲密的亲子关系？那您在这个方面有哪些建议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我呢想说三个小方法吧。第一个呢，就是说每天能不能抽出15分钟的时间，把手机放下来，然后真的认认真真的跟小孩子聊天，聊什么都行，就是反正随便聊吧，聊天气，聊你的衣服啊，聊你的游戏啊，聊你爱吃的什么，或者你学校发生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就是不要一边看手机就一边在旁边就孩子做什么都不管，那种是没用的，那种陪伴是没用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多问一下，你今天什么东西让你开心呢？然后什么让你难过、累，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记得以前我儿子回家的话呢，我每天问他说 How's today today? Fine, that's it. Fine, 就完了。我一定要挖一下，就是说 more specific, OK, 你今天做了什么，跟哪个小朋友玩了，还是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就是说 more detail 的问题， open 的问题，而不是 close 的问题。做了什么，聊了什么，有什么很开心的啊，有什么就是你碰到什么问题了没有，什么就是要跟孩子问这一类的问题，让他能够习惯性的一回来就跟你不停的说的愿意说，就觉得没有任何的说我要防怕妈妈说我这样说的不好啊，有什么没，不要有那种顾虑来表达。表达是一种很非常需要的一个能力。也不要去评价他怎么，就是70%的倾听，这种倾听呢，真的是这种共情性的倾听，去了解他。那带动这个倾听就是你的问题，70%的倾听，30%的询问， 很关心的去询问他啊，说明你真的是很 care 的 care about 的，而不是说今天怎么样，好不好，就完了，进门打开门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关在他房间里的，不是那样的。就是说孩子需要的是耳朵，而不是在你呱呱你在一直在说教。然后呢，教育的终点呢不是分数，而是一种人格的培养。培养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啊，正直、诚实、勇敢这些品格啊，在平时慢慢的渗透在大家的一起的共处当中吧。关系好了，教育才会发生。总的来说，一句话就是跟孩子们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是的，谢谢邓老师，邓老师说的太好了。首先是像您说的70%的倾听，当然这个也要跟不同的孩子，他可能有不同的个性，有些孩子特别喜欢说话的，可能一回家就还没等你开口，他滔滔不绝把好的故事都告诉你了，学校发生什么，我跟我的朋友怎么样了，是吧？但有些孩子可能比较安静，是吧？不太爱说话，那就要去引导他，对不对？然后呢，开放式的问题，给他能够有自己去表达的一个空间，而不是一开始上来就说，哎呀，你这个不对了，你今天应该怎么样啊，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去读书，那这孩子就真的想说什么可能也给打回去了，是不是？而且避免咱们家长，特别是东方家长经常会犯的所谓的一个错误，就是比较，哎呀，你今天为什么这个考试又差几分，为什么没有谁谁谁考，别人家的孩子又，这个也是非常忌讳的，是吧？
我觉得比较在我们华人这个真的很普遍，谁家的孩子怎么了，然后你怎么这样子啊，哎呀，我真的，我家里面人我都能看到，这个比较是很伤害孩子的。因为我就是一个个体，他跟我的情况不一样，你为什么要把我跟他拿来做比较呢，是吧？我们的各方面都不一样，那他有他强的，我有我强的，你为什么把我的弱的跟别人孩子的强的来做比较，来打击我呢？那久而久之我就不愿意说了，我就觉得你跟我说的都不是，那频道不对啊。
是的，很多孩子的自卑心理就是在这个阶段被，就被，
我觉得中国家长是真的是以批评为主的。我看到很多，包括我家的家亲戚啊什么的里面，并且呢表扬也不知道怎么表扬，乖好。其实呢，就是因为我是在这一块也是很留意了很长时间的，表扬是很讲艺术的，就是你一定要 specific 的。这个孩子哇，你字写的真漂亮，这一笔画啊写的很漂亮。哦，你今天这个桌子抹的很干净呀，怎么样，就是要很具体到某一点上。你很乖，很好，很聪明，很漂亮，这些对孩子是不好的。因为孩子如果是接受，他一直都是接受这种外部对他的评价，以后他长大不会自己对自己做一个评价，就以外人对自己的评价作为一个衡量自己好坏的标准。那别人如果是，那这样的话这种抗压能力也很差的。将来你像中国历史上很多的什么人言可畏啊，这些什么什么东西，就是因为外界的东西他都是把他吸收的太多了，他自己没有内心的主心骨造成的。但是如果你从小就，家长从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培养他，他知道，哎，我哪个做得好，哪个做得不好，他表扬我是因为这个很具体的事情表扬我，而不是说整个人格，我整个人，哦，我这个人很好，或者我这个人很坏，而是说你，我在别的方面，在这个方面某一点做得不好，但是不完全否定我是一个人，一个好人，是吧？就不像这样的话，让孩子呢就不会说去追求完美的东西，不犯错的，他犯点小错误就觉得大不了的事情，经不起挫折，经不起失败，成功的，对成功的定义也是不清楚的。其实成功的定义其实是很广很泛的，不一定要我的成绩考100分，什么很多，其实是很多综合在一起的。
是的，是的，我们都说这个，特别是在未来的 AI 时代，家长的这个角色会起到一些变化，比方说可能从功课的辅导老师转化成为孩子们的人生导师啊 ，coach 等等，包括心理这个治疗师也有这个角色。那么注重孩子的人格培养非常重要。那么提到这个人格培养，我想家长自身也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对不对？家长也要不断的去努力去学习，不断的学习提高自己，那么才有这个资本 去教育好孩子，让孩子能够在人格方面得到更好更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绝对对，绝对对。因为如果孩子他家长他自己都不知道对错，也没有一个很正确的价值观或者是很好的人格的话，肯定他都不知道怎么去培养有好的人格和价值观的孩子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一直到美国之后，我看到真的我们中国的很多教育，我那时候刚来这种看到东西还是区别很明显的，非常明显的。我就觉得我有很多很多要需要学习的东西，要跟孩子一起成长，孩子学他东西，我要学怎么做父母。因为说实在的，父母的工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但是我们在中国没学过呀，从小学到大学都没有学怎么学 parenting 的。我到美国就是在这个华盛顿的这个机构，我们是有 parenting 的 class，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这个 program 是专门去帮助低收入家庭的。那这些家庭的话，很多孩子的问题其实说到底就是父母的家长的问题。我一看到什么样的孩子，我大概就能够看得到背后的父母是什么样子，我真的是这样看能够看到的。所以呢，就是说家长也要不断的学习，而不能只是简单的我父母怎么教我，我就这样就是原生家庭的方式我就沿用下来怎么教我的孩子，不行的。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已经处在不同的时代，很多环境各方面都在变化，所以我们也要不断学习成长的，这是家长对自己的要求。
是的，我们想到其实中美在文化差异方面包括教育系统这个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区别。那我们提到的现在国内啊，中国国内还是这个有，你看有中考有高考，其实家长本身他的各方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跟孩子一样可能压力不同。那这个方面的话题呢，以后有机会还希望能够请到邓老师我们再来聊啊，就是说家长怎么样减轻自己的压力，然后提升自己包括更全面的一个动能一个状态。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话题，那这样的话可以带动怎么样去教育孩子，把孩子教育得更好。
这方面我说实在我也想很多的，因为我回国内去，我看到我家的亲戚啊，他们的就是我的那些亲戚孩子的压力非常的大。然后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他们能改变的，就整个教育体制教育制度。就像我们当年说哦，高考是独木桥，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说他们的压力更大，比我们还要大。就是这个孩子毕业了等于失业了啊，这些焦虑很多的，我觉得也是不是他们家长个人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也要看怎么去积极的调整自己，才能够让自己不要那么过分的焦虑，把这个焦虑也传播给孩子们。
好的，时间关系，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的感谢邓丽丁女士来参加今天的节目，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和建议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家长们不要过度的担忧， AI 时代的发展一定有它的优点，我们怎么样去更加聪明的理性的去应用这个工具非常的关键。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今晚的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们。